好，我们先合掌三声佛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我们班主任、开仁法师、各位法师、各位佛友，大家早。那我们又见面了。那今天是从157页开始，对吧？读这本经，大家有没有很法喜？有啊，那应该是到后面这边会更法喜一点呢、啊，因为这边都是在赞叹菩萨的什么功德，赞叹功德最法喜、啊。那在前面那边圣山中观那边有一点难啃。好，那。对于赞菩萨的功德，总共分为八项，从物一到物八嘛。那今天我们就从物四开始，157页的物四，初心稀有胜开始。那今天会把圣身中观结束，然后。进入菩萨正道的第三大科，就是做教化事业。那教化事业讲完呢，我们整个菩萨的正道就已经说完，然后接着会再讲那个兼说声闻道。那这部经最特别的就是在菩萨道之后，那他还继续讲声闻道。所以导师说，这部经呢，它能够怎样？含摄声闻，含摄声闻。而且导师说，依这部经是我们人间菩萨道最好的一个依据啊。这部经，因为它着重在戒跟慧，戒跟慧。那大家有读过《成佛之道》吧？《成佛之道》在那个。五圣共法的时候，不是有抉择那个三福业嘛？对不对？三福业是布施、持戒、修定嘛。那这三个老师说最稳当的就是戒，对不对？因为戒它可以保人身，它不失人身。那其他两个，尤其是定，它会独善嘛。所以我们宝积经也是一样他着重戒跟慧，那戒呢能够让我们保持这个人生，然后在这人间行菩萨道。但行菩萨道，你总不能处处留情，处处着，对不对？所以要修这个智慧，所以戒跟慧在我们人间菩萨来讲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来看157页。那听说我们这一班上课的情况有一点改变啊，就是说经文是大家共同来诵念的啊，那也让底下的人有一点参与感。好，那大概先说一下这个初心稀有胜，它分为两个啊，己一跟己二。那己一就是胜出声闻。那己二在158页，就是人天理尽，所以物事这个初心稀有胜是分这两科。好，那我们一起来看157页经文，那大家一起来念。譬如胜于水清如须弥山，菩萨亦耳，从初发心便胜声闻辟支佛众。大家练得蛮一致的哦。 突然觉得我好像不用练了，这样的声音好像比较和谐。那如果又从我的麦克风跑出去，好像不太和谐。好，那老师说这个第四个初心稀有胜呢，它是从上面种性尊贵延续下来的。因为在上面的时候已经说到初发心菩萨的尊贵，那现在就更成上意，那做这个譬喻来说，说一发心我们就能够胜出声闻了。不过我们看一下那个上面，上面大家有没有看到三所依者合经文，第三所依者合上面，所依者合的上面那一段文啊，那一段文他在讲这个三明六通的大阿罗汉，然后他说菩萨的功德呢，他比声闻比这些大阿罗汉还要殊胜。但是现在说菩萨最初发心，就是一发心的时候，菩萨有没有什么功德？没有。那一发心，菩萨刚发心的时候，什么功德也没有，然后竟然他就能够胜出这些三明六通的这些八解脱阿罗汉，所以会引人怀疑。但是佛还是说，因为佛菩萨呢，他能够少尊位，就是能够继承佛位，不断佛种，所以接着我们出悟是初心稀有胜，就举了这个譬喻。所以这个譬喻是跟上面是有一点有很大的关系的。好，那这边就是主要就是琉璃珠跟水晶啊，这个譬喻就是琉璃珠跟水晶来做一个说明，差别的说明。那菩萨呢就好像琉璃珠，那声闻辟支佛就是我们所谓所说的二圣人，他们就好像水晶一样。那大家知道这个琉璃珠它是什么材质的吗？玻璃。那水晶是什么材质的？啊？什么？石什么？石英嘛，对不对？那玻璃会比石英还要好吗？如果现在有两颗珠子，一颗是玻璃，一颗是石英，你们要哪一颗啊？石英嘛。那如果是这样，你用菩萨跟声闻来譬喻的话，那你就要声闻哦，你不要菩萨了。所以这个琉璃珠呢，其实不是玻璃的，也有一种说法是玻璃，但是它不是只有这种说法而已。所以琉璃珠呢，它是一种玉石，它是种玉石，它算是一种有色半透明的玉石。然后它是属于自然之物，它是自然之物，也就是说像玻璃，像玻璃的话它应该不会是圆形的，但是这种自然之物琉璃珠啊，它可能它的原矿啊，它就也已经有一点这种形状了。好，所以这个玉石当然就会比石英还要怎样，还要珍贵。所以导师说这一颗小小蔚蓝色的琉璃珠，它的价值与妙用，所以着重在什么？它的价值跟妙用，我们是重质不重量。所以这个琉璃珠呢，虽然小小颗，但是它的价值与妙用都胜过了水晶。哪怕水晶，我们翻到158页，哪怕这一颗水晶大的像山那样可怕，他也比不过琉璃珠啊。所以这就说明菩萨他从初发心以来，就算这位菩萨他还是位居凡夫，没有断烦恼，那也没有什么修正的功德，但是他的一发心就胜过了二圣人。所以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小沙弥跟老和尚的故事啊？都听过了，这段的时候应该后观院长也都有讲过了，就一发心了、啊，就一个心念而已，那老和尚是阿罗汉，他就去帮 小沙弥拿包袱，然后又一个转念，老和尚就说：“包袱你拿着，走我后面。”所以你看，光一个心念而已，他就胜过了这个阿罗汉。好，那接下来我们解释胜过二圣的理由。那先分别声闻跟辟支佛他们的一个含义。那导师说声闻呢，它主要就是大众共住的，大众共住。虽然在我们声闻比丘里面也有分这种什么人间住比丘或者是什么比丘啊，阿罗汉什么阿兰若，阿兰若。但是不管是阿兰若还是人间住比丘，他们都是共住的，共住很少是独住的了。那辟支佛呢，他是独觉。那独觉其实他有两种，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临脚喻，临脚喻辟支佛，他这个就是一个人的了，一个人的，像我们现在那种独居老人。没有，这是开玩笑的。反正临脚喻辟支佛他就是一个人的。那其他的独觉辟支佛其实他们也是有共住的。那这种辟支佛称为什么？称为步行。步行不是行不行的步行，是步类的步啊。我们看一下注脚啦，注脚在哪里呢？135的第一行啊。独觉有两种，那一种是步行，那第二种就是临脚喻。好，那就是有这两种，就是有这两种。那声闻跟独觉，声闻它就是闻佛音声的教化而修行悟道的。那辟支佛独觉呢，他就是见到现象界无常变化，然后自己发心修行正果的。所以他们二者的差别是在这里，一个是需要人家去引起他的发心然后修道，那另一个人是自己能够发心修道，所以差别在这边。好，那导师说上文说初发心菩萨就胜过八解脱的大阿罗汉，所以现在进一步说，不要说八解脱的大阿罗汉，不要说一个，就算是无量无数的二圣无学众，也不及一位初心菩萨。这么多的二圣无学众大阿罗汉，就算无量无边的什么舍利佛，他也不及一位初发心的菩萨。大家要不要做初发心菩萨？要。但是你要知道为什么他会胜过他，不要听到说胜过这么多的无学众，那你就发心做菩萨。你要知道他胜过的理由在哪里。因为他们总是要比较嘛，对不对？比较二圣人跟大圣，那二圣人他是发什么心？二圣人是发出离心，那修什么行呢？暂且不讲啊。但是发出离心，他会成就什么果位？阿罗汉嘛，对不对？他的极果就是阿罗汉，四果阿罗汉。那大圣菩萨他是发什么心？菩提心。他成就的是什么？佛果。好，那其实我们就是要注意他的心，还有 其实它有新醒果啦。那醒我们这边先不谈，反正就是讲心跟果的这种因果必然性，因果必然性。所以发出离心，你不管你修什么行，你只能证得阿罗汉果。那你发出菩提心，你就是可以成就佛果。那我们从这个，从这一块先来分析，无量无边的舍利佛，他跟佛比起来，谁比较殊胜？佛比较殊胜嘛，对不对？所以没有问题嘛。所以无量无边的二圣人，他绝对也胜不过佛嘛。但是佛他是果位，那他的因是什么？对呀，就是发菩提心的菩萨。所以从这个关系来说明说，就算无量无边的阿罗汉二圣人，他也胜不过一位初发心的菩萨。因为初发心的菩萨，我们从他的因果必然性，他绝对是怎样可以成就佛果，这样。所以这算是什么？在支论里面，这种说法算是因中说果，因中说果。我发现我现在讲课越来越啰嗦了。好，接下来我们看己二，人天理尽。这边大家还没练过吗？诶，刚刚己一有练过吗？己一练过，己二没有练过。好，那我们开始。譬如大王夫人生子之日，小王群臣皆来拜谒。大义耳，初发心时，诸天世人皆当礼敬。这个小王群臣皆来拜拜什么？谒啊！刚刚好像有听到不一样的声音。拜祭哦，这是拜谒，谒来拜访啊，庆贺。好，所以这段经文就是说，很多人都会很欢喜、啊、来庆祝这个菩萨初发心的菩萨。那这个譬喻呢，应该是很好懂了、啊，大概就是大王的夫人生了孩子嘛。生孩子的时候，那这些小王群臣都要来为他庆贺。好，那这个小王子啊，小王子生子，这个小王子是菩萨。那这些诸天世人，就好像这些小王群臣这样。那这一段文呢，就是说，菩萨他初发心的时候，天跟世人他会来礼拜恭敬他，因为他是菩萨，是佛的种姓，是未来佛。但这边为什么要特别提出世人？因为天龙八部或者是其他的菩萨，他们都有天眼或者是慧眼，只有凡夫没有。所以凡夫没有慧眼，他可能会轻视初心菩萨，所以佛就要特别的说，应该要尊敬。可能，所以这一段比较着重在教导我们、啊、教导我们凡夫啊，因为其他的天人、鬼神他们都看得见、知道，但是我们凡夫看不到，也不知道，所以可能是比较着重在叮嘱我们、嘱咐我们。所以你看，初发心的菩萨，他也没有什么，他是位居凡夫，然后他也没有什么功德，殊胜的功德可以让我们看见、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搞不好你旁边那位是初发心菩萨，你都不晓得。所以那个印光大师不是有说过，我们要看一切人都是什么诸佛菩萨嘛，对不对？唯有一人是凡夫， 就跟这边的意思是一样。那在自论卷七十二，他也有说到，他说菩萨说，如果我轻视众生的话，那就等于轻视未来佛。我轻视众生的话，就等于轻视未来佛，因为这些众生都是可以发心然后修行成佛的，所以如果我轻视佛的话，那我则为勇了，我就完蛋了。所以我们不应该轻视众生，而且如果轻视到这种初发菩提心的众生，那就完蛋了，等他成佛的时候他就不度你了。不过他是不会的啦，他要成为菩萨，要成为初发心菩萨，第一个愿就是什么？遍度一切众生。所以他绝对不会不度你的。好，我们看159页，悟五，普利众生圣。好，大家一起来念。譬如雪山王中生诸药草，无有所属，无所分别，随病所服，皆人疗治，菩萨亦耳，所其制药无所分别，不为众生平等救护。好，那这就是普遍利益众生圣。那先解释这个譬喻，先解释这个譬喻。那譬喻呢，主要就是有雪山王嘛，雪山王里面的药草。那这个药草呢，它是无有所属，还有无所分别，只要有病吃了就可以好。那这个雪山王，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啊，这个雪山王就是导师说它就是喜马拉雅山区，因为那一区呢，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应该算是最高的了，是吗？是的。好，那这个山它是在印度西北的方向，那就是常年积雪，而且很高大，所以叫雪山王。那在这山中所生的药草，所生的这些药草，导师说这个地区在古时候它是不属于任何国家，也不属于任何人，也就是说它是无主物的，无主物。所以雪山上的一切药草它都无有所属，那因为不属于谁的，所以不管是什么人无所分别，不论是什么人无所分别，这句话就是说不分别是什么病人，不分别是什么病人，那只要随病所引，只要你随着你的病，那你对症把这药吃下去，那你就能够疗治你的病。好，那菩萨也是一样，那菩萨，所以这个雪山王譬喻的是谁啊？你们觉得是谁？菩萨。那菩萨他所修集的一切法门，这一切法门是以智慧为主的，就像雪山上面的草药，所以叫做智药，以智慧为主的法门，所以叫智药。所以对人的这些贵贱乃至智语都无所分别，一视同仁，也就是说他这个药呢不会对人有所区别，不会认为你是那个富贵的，或者是贫贱，或者是有智慧，或者是没有智慧的，都没有关系，一视同仁。那这些药都能够普慰一切众生，都能够解脱众生的这种苦恼。所以在注脚138大智度论也有讲，就像我们佛法是没有大小内外之分啊，大家想要来修学佛法都可以修学，就好像服药它是以除病为主，不会去分别贵贱大小的，不会说今天你拿健保卡来的药比较好，那自费的药就不会有这种分别。好，那我们看悟六，出生如来圣。好，大家一起念。 那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说我们要敬重菩萨，敬重到极点，还要比敬重佛还要更敬重。那就用这个月初跟满月来做譬喻啊。那月初呢，比喻的就是菩萨；那满月比喻的就是佛，满月比喻的就是佛。那大家比较喜欢月初，还比较喜欢满月？满月啊，那这个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习俗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满月才可以放假，满月才可以烤肉。月初没有人在放假烤肉的啊。好，那导师说这个，我们看最下面导师的解释。他这个譬喻呢，其实是跟印度的民俗有关系的。那在印度，在月初生死，就是月初的时候，他们就会举行非常隆重的新月祭。那这个新月祭指的是什么？我们看一下注脚139。那这边导师有说到布萨，布萨以来的这种祭法。那布萨的祭法，它有在新月跟满月做这样的一个祭法。那在新月跟满月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断食，那注意清净的戒行。那佛呢，就是为了适应印度这时代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佛教也有举行的布萨集会的这种习惯。那主要都是我们这种布萨的时间，主要都是在于什么？每个月的8号、14号、15号。大家先还不用翻啊，我都还没翻。我们还在159页，你们该不会找不到我在讲哪里吧？找得到吗？所以一个月总共有30天嘛，一般来讲啊。但是我们就把30天切成一半嘛，就15、15。那它有，我们都有分白月跟黑月，白月跟黑月。那初1到15，它是属于白月还是黑月？白月嘛，哈。那16到29或者是30就属于黑月。那为什么初1到15会属于白月？越来越白，越来越圆满啊！白月，那16、15就是最圆满、最白的时候。那接下来就怎样？就越来越那个，越少了，越来越黑了，所以叫黑月。所以他说，于每月的8、14、15，所以就是白月它也有8号、15、14、15，黑月它也有8号、14、15，所以一个月加起来就有几天了。那这6天是我们都称为什么？六斋日。那所以其实布萨呢，布萨这个是印度的语法嘛，如果翻过来我们现在的现代用语，它就是什么？集会啊，它就是集会，布萨就是集会。乃至他讲的更严谨一点，他就是宗教的集会活动，宗教集会活动。所以我们出家众也是有布萨，就是在白月的15，或者是黑月的14，有14就14，啊，有15就15，因为不一定每个月有30号啦，不是14就15，这样就会做布萨。说戒节目，那如果是在家众呢，就有6斋日或者是8观斋戒。那布萨呢，其实它就是净化自心的宗教生活啊，净化自心。所以在玄奘大师或者是义净法师，他们都把布萨翻译成长养， 张扬，张扬或是张扬尽，就是能够张扬我们的善法，那让我们的心能够清净，就是张扬善法。所以菩萨就是净化自心的宗教生活。所以导师在以佛法研究佛法，不知道是不是这本书了，我也忘了。他有说到说，像我们这种寺院举行的这种定期的课程活动啊，我们这样也算是什么布萨，而且这样的活动也是有利于我们的佛教发展的，有利于信众，就是出家而众的这种身心善根的张扬。所以大家来参加这种课程其实也是很有意义的啦。好，那这边大概就是说明一下布萨的一个含义。那这边就是说，众人爱乐这个心越超过十五的满月，我们翻过来160。那我们中国人呢是比较喜欢满月的啦，刚刚就讲过了，满月团圆嘛。那在印度人，他们除了满月团圆之外，他们还特别爱敬新月，因为新月它是象征光明的出生，所以就会一直朝着大圆满的光明而前进。其实我觉得印度人的思维啊，蛮正面的，他们的思维蛮正面的。你看初月，又没有什么，但是他们就可以把它想成是朝着光明而走，对不对？那如果这样的话，那15过后到29怎么办？那你要怎么想？大家觉得那个落日啊，夕阳美不美？很美，对不对？但是我们中国人总是有一句话，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想大家长老大的都应该比较有这种感受啊，但是这是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模式。但如果在印度人又不一样了，印度人对这种夕阳落日啊，他们不会把它当作好像要消灭了，他会把它当成什么归场，一切的光明功德全部收摄在落日夕阳，它不是不见了，它只是归场而已，所有的功德都藏在这边。那等明天太阳东出的时候，又从这边怎样发光。所以他们的这种思维啊，真的是很有正面啊。好，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呢，主要是说，如果信佛说的话，那就应该爱敬菩萨超过如来。那为什么？因为诸菩萨由诸菩萨生如来故，也就是说佛呢，它都是由菩萨而有的。我们看长行的第二行，导师解释的第二行，就是说为什么要尊敬菩萨超过如来。为什么？因为如来是满月嘛，那出发心如新月。那在大圣经中呢，他有以这种月光渐增到圆满的比喻来说明菩萨出发心到无上菩提的一个过程。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那就要更喜爱这个初月。那主要由于菩萨能够生如来啊，那如果没有菩萨也就没有佛，因为佛都是从菩萨而生的，所以从这一个意义来看，菩萨就特别的重要，菩萨特别重要，所以我们应该要更尊重菩萨。好，我们看悟七，众生福田胜。好，我们一起念。好，那刚刚悟六呢是菩萨跟佛做一个比较嘛，对不对？那现在悟七就谁跟谁做比较了？菩萨跟声闻做比较。好， 那菩萨呢就是月亮，那声闻就是心树。所以这段经文导师这边说，愚痴的人呢，他会舍弃圆满光明的月亮，反而去礼拜侍奉那些心树。那这心树呢，我们中国记载的可多了，有北斗七星跟28心树，有这么多，但是我只知道北斗七星而已，那其他的找不到啊。那这边我们就不进一步去解释。我们看161，但是有智慧的人就不一样了，有智慧的人不会这么颠倒，那他不会舍离菩萨行者这样的一个真实福田，反而去离境那个小圣的声闻行人。因为我们知道菩萨虽然是出发心，但是他最终所成就的果德呢是非常的大，非常的大。那声闻呢再怎样他还是如此而已，所以不应该舍弃菩萨行者。好，我们看58，声闻已止圣，大家一起念。声闻人亦复如是，一切世界成就禅定，终不能得脱于道场，成无上道。迦舍，譬如智琉璃珠，能出百千无量珍宝，如是教化成就菩萨，能出百千无量声闻，辟施佛宝。好，越来越觉得你们这一班来读经真的是很适合。好，第八就是声闻已止圣，那这个是整个譬喻的最后一个譬喻的。那这一段还是从上面而来，从不因离境声闻而来。那主要是声闻呢，它还是从菩萨而有，从菩萨而有。所以声闻它是，菩萨了，菩萨是声闻的根本。那大乘法是小乘法的根本，所以拿这一点来结赞菩萨。那也就是说，我们看那个黑板上啊。他这边就是说，菩萨是发菩提心修行成就佛果嘛，对不对？那声闻呢，他是要闻佛教化，要闻法闻佛教化，然后发心修学才会怎样成就二圣嘛。所以从这个关系来讲，二圣人他一定要听佛、听佛法、闻佛教化，才能够成就嘛。那佛呢，他又是因为菩萨发心而成就佛果的。所以从这样一个关系来看，菩萨是二圣人的根本啊。如果没有菩萨发心成佛，也就没有说法教化二圣人的这个过程了。好，所以从这个过程来讲，就知道菩萨是非常殊胜的。那就用这个尾珠啊，用这个尾珠跟琉璃宝珠，尾珠跟琉璃宝珠做一个比较。那导师就说，我们看导师的解释，第一，导师说这个珠呢，不仅是生成的，生成的就是自然形成的啦。有一些珠它是自然形成的，大家有没有看过？有没有看过珠啊？啊，人工的，人工的里面是看到很珍贵的吧？珠是什么形状的？圆的嘛，对不对？大家有没有看过自然的圆呢？自然生成的圆形的，没有。那么有空应该去那些溪流河道看一看那个鹅卵石，鹅卵石是不是圆的？ 它算圆的，只是它没有正圆，它是椭圆。那椭圆它也是有一个圆嘛，所以说珠也就是圆的，它不仅是自然形成的。那如果你要更精细的话，就怎样？要经过人力的加工，去经过人力的修制就加工了。那导致说古法制珠要经过三个过程，才能够显出珠的一个光泽。那我觉得导师也蛮厉害的哦，连制珠要经过三个过程他也知道，还要磨、压、穿，这个我实在是太佩服他了。这个我就没有去查了，所以不好意思，这三个过程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反正就知道他有三个过程。好，那我们看第二，那第二就是诸天，诸天或者是世间上的一切人，只要是很会善治这个珠的制珠师，假使他们所做的这个珠呢是伪珠的话，伪珠不是琉璃宝珠，他不管怎样去加工，他都不可能让它变成无价的琉璃宝珠。也就是说，这个玻璃啊，或者是亚克力，你怎么去加工都不可能成为玉石，都不可能成为琉璃宝珠。所以老师说，这是品质限定的，品质限定。它是什么材质，就限定了它的一个成果。它什么材质就限定它什么成果。好，那声闻人也是一样。所以这个品质限定讲的是哪里？假如是那个黑板上的发心啊，你发了什么心，你的品质就限定了。你想当亚克力就是上面的，你想当琉璃宝珠就是下面的，所以你发什么心就决定了。那有一些人，像这次我们去香港讲那个学佛三要，那学佛三要主要就是赞叹大圣嘛，对不对？因为三要就是菩萨的三个要行，大圣三个要行。那有一些人就有意见啊，就是说为什么不可以先修声闻行，然后最后才来成佛？他说大家都是修行啊，大家都是在修道这条上啊，为什么你一定要这样分？但是重点是我们到底对这个发心这个定义清不清楚。导师这边讲发心是品质的限定，那其实发心呢，它就是方向的一个确认了。方向，我们不管要去哪里，总是要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嘛，对不对？那你朝那个方向，我们在台中，你说要去，你朝南的方向走，难道说你要到台北，有没有可能？不可能。但是你千万别跟我说地球是圆的，就是说，从这个道理来讲，发心就已经决定你的成果。所以到底我们发什么心，我们确定了没？还是说到底这个心的一个内容，它必须要具足哪一些条件，我们搞清楚了没有？那二圣是处理，处理就是对于一切这些无常的事物，它怎样厌离，他不想再亲近他，他不再耗耗他了，不想要亲近他，乃至会有一种排斥感。那菩萨呢，而且声闻的出离心，他是为了自己，他是为了自己而发心修道。那菩萨就不一样了，菩萨的一发心呢，他就是普遍为一切众生的，他是遍一切的，不会说有局限性的，绝对没有局限性，他是遍一切的。而且就是含摄一切啦，含摄一切。所以等到成就佛果的时候，因跟果它是相似的，因果是相似的，因为它出发心就是为一切众生， 那所修学的就是遍学一切法门，所有都是一切一切，他绝对没有局限性、区域性。所以等他成就佛果的时候，佛又名为什么？一切智人，对不对？所以你的一发心普遍为一切，等你成就佛果的时候，你就是一切智人，这才叫做因果相似啊。那如果出离心，这种因跟佛果相不相似？不相似，是违背的，所以根本就不可能。所以说发心呢，它是品质的限定，它是方向的确认，所以这一点我们要非常的清楚。好，那第三，所以老师说声闻忍他发的就是出离心，那出离心呢，就是为了自己，所以他没有广为一切众生的这种大悲愿，但求自苦的解脱。所以从这一点也就决定了他不管他修什么行，不管他的戒定乃至慧修得多么的好，他有没有可能成佛做道场？不可能。所以他终不能得坐于道场而成无上道。所以声闻人不管怎样修行，他终不能成佛，这是非常明确的一个说法。好，我们看162。那这个琉璃珠，当然就不是伪珠了。这琉璃珠是无上的无上宝珠啊，就好像我们经里面常常会讲到的摩尼珠，有没有？那摩尼珠呢，它能够出无量宝。那菩萨就像这个琉璃珠一样，所以我们教化不是我们啊，就是佛啦，佛教化成就。那这个菩萨真正的成就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出百千无量声闻辟支佛宝，因为他发的心跟声闻不一样，所以说从发心来限定。好，我们看第二个啦，第一个比较好懂，我们看第二个，那就是说如果教化众生，然后让他发菩提心，他会起普遍，他会起广度一切众生这种大悲愿，然后修集福德资粮，等到他成就真实菩萨的时候，那他就能够教化生出百千无量的声闻辟支佛宝。那这为什么二圣人也可以称为宝？因为虽然他不及菩萨，但是在世间上来讲，他也是稀有的珍宝，所以说将他们比喻为各种宝物。好，那这一段经到这边结束。那第三呢是总说这个赞叹菩萨功德。所以从菩萨的不断结识，不断结识就是悟一啊，悟一生长佛法圣，然后到出生二圣，乃至到二圣所依止悟八啊，这边这些比喻赞叹呢，都是显出菩萨道的善巧，还有崇高。好，那到这一边呢，就是我们圣身中观结束了。那大家稍微回顾一下我们这部经的一个脉络啦，我们看一下前面第一页啊。我们看目次，我们翻到最前面的目次。那一般对于金，它就会分三大科，这三大科就是甲一、甲二、甲三，也就是序分、正中分跟流通分。所以，如果你要看一部经最精华的地方，你要看什么分啊？正中分啊，不要跑去看流通分，正中分是它最精华的部分。那在正中分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部经其实就是在讲菩萨道，然后兼说声闻道这两个。 那在正说菩萨道这边呢，又分了三个项目出来。第一个就是修广大正行，第二个就是习甚深中观，第三个就是做教化事业。那广大正行跟甚深中观我们都已经讲完了，接下来就是要进入第三个，做教化事业。好，我们翻回来163，可能会麻烦大家翻来翻去的啊。那我们先把经文163的经文先念一遍好了。好，尊佛菩萨常应求利众生，又正修习一切所有福德善根，等心施与一切众生，所得智要遍道十方，了治众生，皆令毕竟，云何名为毕竟之要？好，那教化众生，它其实有分两个大科，第一个就是毕竟之要，第二个就是出世之要，这两大科。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读经，而且读这种人家已经有科好科判的这种，有时候要多多注意它的一个科文啊，一个脉络，那这样才能够有效的去掌握它的一个关系。好，导师说这个呢，从这一边开始，它是承先启后，承先启后的。那证明菩萨道中总共有三个，就是广大正行、甚深中观、教化事业。那我们已经讲完前两个，现在要说起方便大用的做教化事业。那广大正行跟甚深中观呢，它是属于自利的；那做教化事业，它是属于利他的。我们先看一下注脚式。注脚式导师在初期大圣这边就有把《宝积经》的这种精华用几句话就将它表达出来。那《宝积经》呢，它有很多种译本啊，应该是四五种译本。那它文段呢都略有出入，就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但是全经主要的部分是相同的。所以全经主要部分是相同，是指哪里呢？大家可以翻一下306页。翻到了吗？306页上面有一个表格，对不对？那这表格最左边就是意义本啊，就是宝积经它有这四个意义本，然后关于它的内容有同跟异。那共同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菩萨正道跟声闻正道，这是所有意义本大家共同的部分。所以导师说这边是主要的部分是大家所共同的。那其他不一样的就是在后面流通分的部分啊，流通分的部分它有对普明问答，还有持经功德，这边就不见得每一个都有的，所以对于相同的部分我们要特别去留意。好，我们翻回来163页。我看一下我还有几页，还有几页？12。我讲到173了，现在163了，还有10页啊，没问题啊，竟然没问题。我想一想，怎么跟你们讲？我们看一下17页好吗？17页，前面的17页， 因为共同的部分就是声闻正那个菩萨正道跟声闻正道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特别要留意这个菩萨正道，因为既然大家想要做琉璃珠，不想要做那个微珠的话，那对于菩萨的修行次第，我们就要多加留意。那第一个它是什么位啊？第二个，第三个，啊，见道，难道修道吗？究竟，然后资粮如果对应菩萨的那个三，嗯。就是从资粮到加行这边是属于那个广大正行嘛，对不对？广大行，那从加行到见道，加行到见道嘛，它是甚深中观。那见道到修道，就是我们的教化事业。那大家知道二道五菩提吗？它是菩萨道一个必经的过程，绝对没有跳跃的。所以如果从二道五菩提来看，那资粮到见道这边呢，就是属于什么？般若道。那这边到这边就是方便道。那五菩提，它第一个是什么菩提啊？发心菩提，就是我们的资粮位。那加行是什么菩提？福心菩提。见道呢？明心菩提。修道呢？出道菩提。究竟就是究竟菩提，还好我没有考试。好，所以资粮到加行就是发心菩提到明心菩提了。那导师在学佛三也有讲，从发心修行到正德，这属于圣意的正德，属于圣意。到这边之后，他还是要怎样？他还是要修行，所以这个发心菩提也是世俗，发世俗心，发世俗的菩提心。那到明心是正得圣意，但是从明心菩提到究竟菩提的时候，明心菩提他就算是发圣意菩提心，发圣意菩提心。那出道是修行，究竟呢就是成就佛果的了，所以。般若道跟方便道呢，它都可以分为什么？发心、修行、正德。发心、修行、正德。所以方便道、般若道跟方便道都有发心、修行、正德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从如果从二到五菩提来看，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排序啊。再耽误一点时间啊。那一直在跟开莲法师讨论的就是说。明心菩提见道，虽然我们宝积经它没有无生法忍这个字眼，它没有无生法忍这个字眼，但是从二到五菩提来看，无生法忍它是在明心菩提这个阶位啊， 他是在明心菩提这个阶位证得无生法忍的。那宝积经比较不一样，宝积经它的见道，它的见道是属于什么位次啊？初地。宝积经导师也有讲嘛，对不对？在表格上面导师有刮胡起来，初地，见道是属于初地。所以如果依导师这样来讲的话，那初那个见道以后的修道，那就是什么二地到十地的修道的这个位阶，它会比较长一点，就是从二地到十地，那最后就是佛果德。所以在玄论第几页，我看一下，玄论的第八页是玄论嘛，反正第八页就对了。第八页阿拉伯数字二行，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相与行，就是从进行果来说明的话，那我们先看第二个相与行。相与行呢，它有重于资粮行，还有重于会务行，跟重于如实行，对不对？所以你把这三个行把它圈起来。那资粮行跟会务行，就好像是资粮行呢，就好像是加行到见道，加行到见道。哦，不是，会务行比就是，哦，我的意思是说，资粮行它对应的比较属于广大行啊，广大行，然后会务行对应的就是甚深中观，然后这个如实行呢，比较像于那个教化事业，有没有？所以你看表。白那个黑板上，如果见到它是初地的话，那见到之后修道呢，如果以实地来讲，它就是二地到十地的嘛，对不对？那导师在这边这个重于如实行，他说这个是悟后的大行，如实地经等所说，有没有？所以他这样的一个安排啊，这样一个说明，有一点这样的意思啊，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好，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